我们在座的有谁是来到上海这座城市一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有没有？有三四位啊，挺多的。有多少是来到这个城市三个月之内的？三个月之内。有谁是一年之内？好，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相当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算起来，三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看起来是来到上海的时间还不长。所以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上海人，我就不叫你们举手，免得秀户口优越感。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来上海一段时间，已经定居，也有些人是正在定居当中。也有一些人可能你今天就是访客，你也看自己是这座城市的访客，你的心里有一个计划，就是在三个月之后甚至一个礼拜之后你就要回到家乡去。也许当你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就期待在这个城市只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梯，然后借着在这里得到更好的学位，在这里得到更好的职位，然后将来可以在家乡给你有更好的机会，让你回到你的父母身边。那我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地方，是属于自己的，我们会看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城市是属于你的城市，你拥有这个城市里面的一部分，或者这个城市在你身上打上一些烙印？我刚刚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6年前来的上海。我认为我来上海的时候，我认为我是来得到更好的工作，然后得到一定的职位，然后可以在家乡杭州有一份更好的职位在那里等我。所以我每个周末都回家乡，我每个礼拜五6点钟下班，我会提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回杭州的火车是6点20分从梅陇火车站出发，所以我是5点钟下班坐地铁1号线到梅陇，然后坐去杭州的火车，6点20分的火车，晚上9点多到家，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参加杭州的教会，因为我觉得那里才是我的家。我在这个城市里面不拥有任何属于上海的东西，所以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但是我对上海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徐家汇上海体育馆和梅陇火车站，因为我住在上海体育馆，工作在徐家汇，然后每个周末的时候我去梅陇火车站。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是有关系的，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呢？不是买房以后，也不是谈恋爱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是一张公交卡和一辆自行车。当我开始刷公交卡而不再像游客一样投硬币的时候，当我骑着一辆挂有上海牌照的自行车，买自行车不要牌照吗？
要吗？
对，理论上来说需要牌照，所以我很乖，我买自行车都跟他说我要上牌。所以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能够自由地去到我想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是我的，它跟我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拥有了一个两件打上这个城市烙印的东西，就是公交卡和有牌照的自行车。但我想我不是独特的，你可能听了觉得很好笑，但我认为我不是独特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一个地方不是我的，除非我拥有了带有当地烙印的一个东西在我的身上，属于我的一部分，让我对这个地方拥有某种程度的拥有感。这个时候我悬在半空中的心就好像有了一个落地的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了一定的接触面。所以即便别人给你做出很好的保证，你的老板给你画出很好的职业蓝图，或者你是长江学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长江学者，或者你是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但如果画的大饼再漂亮，给你的应许再稳定，除非你拥有这个地方的某样东西，它在你身上打上这个地方的烙印，否则你的心是不踏实。我们来想想亚伯兰，他在创世纪12章75岁的时候离开了哈兰，要到神所应许赐给他和他后裔的地方去。在创世纪12章6节，他走到了示剑这个地方，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这里就是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地方，也就是说神给他了一个应许，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但是那个地方不是无主之地，它不是一片荒地，你就插个旗子它就算是你的了，那里有别的居民居住。所以亚伯兰虽然来了，但是他在迦南 却不拥有任何的地方。他可以放牧，他可以搬家，他与当地的王一同作战，他拥有很多的财物，他有很多钱，有很多牛羊，但是他没有拥有自己的地方，他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留给他的孩子。那么神的应许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所以当我们读到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经文是在第23章，所以我们在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了孩子，可是土地呢？亚伯兰的心里面充满各种猜测和焦虑，就像一个上司应许给你加工资，但是过了一年你的工资卡没有任何的动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当初的这个应许是不是真实的。亚伯拉罕怎样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土地并且交托给他的后裔呢？在当地的文化里面，如果你要得到一片土地，很简单，抢，你有军队，有人马，你可以把地方占下来，你打败别人，这片土地就属于你了。亚伯拉罕有这个实力，因为他带着他的壮丁打败了基大老马，当地的地头蛇，但是他却没有像其他王一样拥有任何的一块土地。创世纪23章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不但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成就了后裔的应许，而且神也用奇妙的方式，不是用当地人所习惯的军事强权的方式，而是用神所预备的方式给亚伯兰拥有了这个地方的土地。我们把圣经翻到创世纪第23章，创世纪第23章，这是一段很短的经文，创世纪第23章，翻到以后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一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拜过土豪。
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
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
我主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
把前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
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
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
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赢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
于是麦别拉卖力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尾的树木，
都归于亚伯拉罕，但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过的。
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洞间的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
从此大麦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的意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
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求你来祝福这段话语，求你让我们借着这段话语来认识你和你做事的方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好，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上帝，没有神的出现，然后这段经文交代的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是圣经的作者，我就写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买了块地把它埋了， over， 一句话 就会把这段这个地方交代过去了。但是这段经文却在圣经当中用了整整的一章来描述亚伯拉罕和当地人交易购买这块土地的过程。因为这段经文讲到了神的应许的一个伟大实现，就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在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得到了一块属于他的土地。他有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那个房产证，但是他得到了那一块的地产。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的是什么呢？神不但信实地成就他的应许，而且神成就他应许的方式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神不但信实地成就他的应许，而且神成就应许的方式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段经文的分段很简单，在得到土地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和当地人，也就是赫人，一共有三段对话。这三段对话可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认识到神成就应许的方式。但是在三段对话之前，是亚伯拉罕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就是萨拉享受127岁，这是萨拉一生的岁数。萨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萨拉是圣经当中唯一一个让我们知道寿数的，就是她的寿命的女性。萨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17章17节说萨拉比亚伯拉罕小10岁。所以亚伯兰75岁离开哈兰的时候，萨拉是65岁，然后萨拉现在是127岁去世，也就是60多年来她忠心的跟随亚伯兰，离开了他们安逸的乌尔，并且帮助亚伯兰，中间还被亚伯兰差点卖掉2次。他自己也因为年老无子而经历了信心的危机，他经历了因为小信而带来的家庭风暴，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在他的家庭当中产生的危机。所以对我们来说，第23章的第一节，就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现在，就好像你在追美剧，然后你追了4季，现在终于看到一个主要人物死掉了。所以过去的片段，当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过去的片段就会在眼前回放，就像一个历史剧的话，你看到那个人的去世，你会想到他过去一生的所有的经历。所以彼得会在书信中，他对教会当中的姊妹们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萨拉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在彼得前书3章5到6节，萨拉是圣经当中的一个女性榜样，她的顺服，她不是完美的，但是她的顺服使她在圣经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当然想到萨拉一些不好的时刻，但是你想，一位妻子60年来只是因为丈夫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就跟随她顺服她，和她一同漂流在迦南地60多年，今天终于尘归尘土归土。在哀痛之后，亚伯拉罕就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他没有一个埋葬死人的墓地。他在这个地方住了60多年，但是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他妻子的坟地。那你可能会问，如果 你在电脑上或者什么地方看过以色列的图，你会觉得那都是荒山野岭，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就行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合法拥有的凭据，就是如果他没有地产证明的话，那么就算他埋了，别人也可以占领。在他一走，因为大家都是游牧民族，他一走别人可以把坟刨了，别人可以把这个地方填了。所以他需要一个被公共所认可的一片土地，使他能够安心埋葬自己的妻子，使子孙后代有一个凭吊和纪念的地方。所以这是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亚伯兰为自己争取一块在迦南地的土地分3个步骤，也就是他和当地人沟通的3个回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回合，是第3节到第6节，他的信心落地，就是他决定要把他的妻子葬在这里，而不是把尸体带回去葬在乌尔或者是别的地方。亚伯拉罕在悲伤哀痛之后，他就从死人面前起来。我们注意到3个回合都是跟起来有关的。他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给在这里给我们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是一个泛称，他泛泛的指当时居住在那里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相信神。在创世纪26章，以扫，也就是以撒的儿子，他娶了赫人的女子，然后给以撒的家庭带来很多的烦恼。 赫人是在那个时候实际居住和拥有那块土地的族群之一。赫人今天的后裔包括了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当亚伯兰去找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去和当地人进行对话。虽然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部落领袖，他得到了神的应许，他也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呢，他仍然带着谦卑去和当地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所以这是他对自己的看法，他可以抢一片土地，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他认为他要用合理的手段，用温柔的手段在那个地方获得土地，他仍然看自己是一个外人，是寄居的。他为什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亚伯兰他心里有没有自怜，他原来是有根基的，他原来是有土地，但是他今天却做了外人寄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在六十多年前回应了神的呼召，离开了哈兰，神给了他后裔，但却没有给他土地。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你看我妻子都已经死了，神的应许是不会在我这一代得到成就了，他看不到自己还能够活多久。萨拉之死给了亚伯拉罕很大的危机感，他迫切的希望神的旨意成就，他不敢奢求，他的年龄也让他不太有可能回到哈兰或者回到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是要在这个地方买一块地来安葬他的妻子。他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62年，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在上海还没有待62年，可能有少数有。他在这个时候没有在62年让他在这个地方不再孤单，他也活得像一个王子，因为在别的经文当中称他为一种主啊，王子的一种称呼。但是当他失去心爱的萨拉的时候，你听见他在悲伤当中说出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真实的描述，就是我在你们中间仍然是外人，是寄居的。为什么过去的几十年62年当中亚伯兰都没有向当地人买一块地呢？我们不知道原因，或许他在等候神用超自然的方式给他一块土地，或许他努力了但是没有买到，别人不愿意卖给他，或许当地人排外，我们不知道原因，也或许他没有迫切感，他就一直拖啊拖的。但是他现在做了一个决定，他要付出自己的所得来使自己成为当地的一部分。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就好像一个得到了神的恩典，一个经历了神的丰盛，也愿意跟随基督，但是他却在得着那个身份的确认之前犹豫了。就像我们很多的朋友，他说他很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很好，但是当邀请他受洗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邀请他加入教会成为成员的时候，他就犹豫了，因为他还没有觉得应许是属于自己的。除非他真实的拥有神国度的一部分，否则这个应许才真实的是你。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虽然生活在这片土地里，他知道神给了他这片土地，但是他没有觉得这片土地是自己的，他认为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那赫人怎么回应他呢？赫人的回应是让我们今天看来感到有点惊讶。赫人的回应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所以我们看到赫人对亚伯拉罕非常的恭敬，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地区强权，他打败了基大老马，所以他们称呼亚伯拉罕为我主和尊大的王子。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清晰明确的回应亚伯拉罕的需求。亚伯拉罕希望得到的是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埋葬他的妻子。但是赫人却没有对亚伯拉罕说，来，我把这块土地给你，我现在写一个契约，我们立一个约，这个土地将属于你和你的妻子。他们给亚伯拉罕的回答是模棱两可，不具体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当事人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就是用非常客气和尊敬的语言让对方先选择地方，并且准备漫天要价。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很客气，但是没有给他任何实质性的答复。在第一回合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做出了一个让信心落地的决定，他要拥有一片应许之地，他要成为应许之地的一部分，而不是继续在应许之地上游荡。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呢？ 基督徒信心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呢？是我们的天上的国度，是新天新地，是将来我们将与主同在并且好的无比的地方。启示录22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在那新天新地里和我们的救主在一起。圣经说，在那里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然而我们如果不拥有，不现在拥有那将来国度的一部分，我们不现在进入将来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我们就像亚伯兰所说的一样，仍然是外人，是寄居的。神不要我们做一辈子的外人，死后才得以进入神的国。就像神的亚伯拉罕给他的成就一样，神要我们现在就停止做外人和做寄居的身份，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落地，那就是透过洗礼公开的加入一间地方教会，成为教会当中的一个身体，成为圣殿当中的一块活石，成为基督军队当中的一个精兵。一个信心没有落地，一个没有真正进入一个具体的圣约群体的基督徒，他即便得到了神的恩典，他将来也可能会与神同在，但是他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寄居的，他没有天上国度的确据，他也没有预尝到天上国度的滋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你对基督教的信仰还不够认识，或者是过去的教会给你伤害，还是你还不明白教会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和骄傲，我都盼望你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抓住撒拉去世的机会一样，抓住现在的机会。如果你还没有受洗，透过洗礼表达你的信仰；如果你还不是一间教会的成员，加入一间教会可以不是这间教会，来表明你属于天上的国度。所以这是第一个对话，亚伯拉罕做出了一个信心的决定，他不但相信，而且他还付出代价来跟随，来尝到那永恒国度的味道。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回合，就是7节到第11节。我们在第一个回合里面看到赫人给了他模棱两可的答复，亚伯拉罕是不满意的，任何买东西的人都不会满意，我想在你店里买个东西，然后告诉他说我们店里的东西都很好，你愿意我都送给你。我们会觉得这个店中老不太正常，所以亚伯拉罕就没有放弃，他没有因为赫人给他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就满足了。第七节开始第二个回合，就是他又起来，好，这个起来不是从床上起来，他不是在床上躺着跟人家说话的，他是指从某地起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起来是指他从，比如说他从杭州起来到上海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他开始旅行的意思。那赫人，因为赫人在前面说你随便挑，你挑中了你就可以埋葬，所以亚伯拉罕就起来去找他要埋葬的地方。他先看中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去找当地的领袖，也就是坐在城门口的人，进一步的提出自己具体的要求。他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索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迪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照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那事实上，当你一旦做出了信心的决定，即便遇到一些拦阻，也不会拦阻你按着信心遵行神的旨意。拦阻并不是坏事，拦阻让我们更好的思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拦阻也可以让你用神的话语兼顾你已经做出的信心决定。那么他看中的那个地方，他称之为麦比拉洞，那个地方的所有者，就是他的户主，正好坐在城门口，也就是赫人以弗伦。他怎么回复亚伯兰呢？他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很客气，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但是呢，这是一种交易语言，就是商家通常用的交易语言，并不是字面的意义。所以他真实的意思是这样，我翻译给大家听，麦比拉洞是我的，但是单卖不卖，如果你要买的话整块地一起买，打包出售。所以这是他表达的真实的含义。麦比拉洞应该是山坡上的一个洞穴，当时的墓葬都是留在洞里面的，因为比较干燥，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找干燥的地方的洞，就是山上是高处比较干燥，所以把这个人埋葬在里面。以弗伦的回答听起来很客气，但其实是一种虚情假意的商业语言。首先他说，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意思就是说洞和田是连在一起的，地产是完整的，所以你不可能跟别人说我买你卫生间，房子你自己留着，对吧？所以他也不希望单独出卖一个洞或者一个山坡，他希望整块地出售。可能因为周围那个洞是在中间，他不希望自己的地产里面出现一块飞地是属于别人。其次呢，他说送给你，而且在我的同族面前的人都给你，看起来是非常十足的表明诚意，但实际上呢，他是为了加强一个打包出售的语气。他的意思就是说，洞我不单独出售，我宁可送一整块地，我也不单独出售这个洞。而赠送是没有民事效应的，因为交易没有实际发生，所以如果赠送，他说我送给你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又说这个地其实是我的，那亚伯兰也没有办法。所以亚伯兰希望的是一个交易，而不是一个赠送。亚伯兰自己又是一个寄居者，他以后也不在这里，那个以弗伦可以很轻易的去反悔。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以弗伦的回答既是一个危机，又是一个转机。一方面，以弗伦的语言给了以弗伦一个漫天要价的机会，因为本来亚伯拉罕打算买一个洞埋葬自己的妻子，但是以弗伦却开出了一个很大的价码，就是要把整块地都卖给他。但是另一方面呢，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亚伯拉罕可以借此在应许之地得到一块土地，而且是一块相当大的土地。我的猜测是那片田那个中文是你把它翻译成田，我们就可能想到了一亩地，或者是你坐火车路过哪个村庄那里划出来的一块。那英文圣经里面是用的是 field， 就是一块一块地。那 field 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它应该是一块很大的地，包括了周围的森林，可能是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镇的大小。从这个角度来说，神借着以弗伦给亚伯拉罕一个超乎他所求所想的机会。亚伯拉罕听到以弗伦的回答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也一定有一些喜悦，因为他本来只想要一个洞，现在神却给了他一片地，给他带来盼望，让神的应许可以得到落实。朋友们，神在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是超乎所求所想。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经历过，神不是为了要我们为了将来在天堂各种快乐，然后在地上受各种的苦。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既然在将来要在天国里面和神在一起，那么今生就要受苦，就要很惨，就要尽可能的惨，这样将来在天上得到的赏赐尽可能的大。中世纪的修道主义是这样认为的，这里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3:20却告诉我们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保罗说的是将来的天国吗？不是的，保罗说的是现在。保罗说的只是精神上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很快乐吗？不，保罗所说的也包括了物质上的丰盛。在提摩太前书6:17，保罗称呼这位神是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正在经历信心上的危机或者挑战，我相信这是神要你更深刻的经历他的一种方式。神要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包括属灵的丰盛，包括你对这位神更深刻更完全的认识，包括你对自己和你自己的罪更深刻更完全的认识。可能是环境的改变，也可能包括物质的丰富。神要属他的人丰盛，神也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机会都成为我们经历神丰盛的机会。每一个危机都是我们更深认识神，也是我们经历神的转机。所以这是亚伯兰他面临的危机，也是他所得到的一个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看12-18是第三个回合，第三个对话，应许得到了成就。亚伯拉罕听到以弗伦给他出乎意料而又求之不得的回答之后，他就急忙答复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他非常急切的想要 得到这块地，因为这会让他成为这块地的居民，从而结束外人寄居的生活。他迫切的请以弗伦开价，听起来任何价格他都愿意接受。亚伯拉罕不要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安葬，他希望按照当地的交易规则获得这片土地，也拥有他的产权。以弗伦开了个价，说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所以你看到以弗伦很狡猾，对不对？他看起来我要送给你，但是你送完就不用说价格，只有你送个礼物说，哎，我今天给你买了个礼物啊，这个我花了500块钱买的。所以以弗伦告诉他的价格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这块地的价。他轻描淡写的说，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就告诉对方他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几千年前巴勒斯坦人的虚心假意和今天的我们其实差不太多。400舍克勒是什么概念呢？那你心里就要问，这个是卖贵的还是卖便宜的？我的回答是卖贵的，而且卖的非常贵。在耶利米书32:7讲到另外一块地，用了同样的 field， 一个 field 这样的一个量词，用了17舍克勒就买到了。所以400舍克勒是一个相当高的价格，可以说是漫天要价，让亚伯兰毫无保留地买下来。他说亚伯兰把买卖通没有还价，他用买卖通用的银子，而且是用我们今天可能叫足银，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然后我们看到16-18，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些的重复，好像作者在重复描写一件事情。16-18是法律文书的格式，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所以表明说这里用的是标准货币。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整归于亚伯拉罕。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他的地界，对不对？那地界是在哪里？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交易是有见证人的。那么20，也就是最后一节，这句话又得到了重复，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并借着赫人定准归亚伯拉罕作为坟地。为什么事情这么啰嗦？那么简单一件事情要写两遍，这就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作者和他的第一读者。创世纪的作者是谁？是摩西。他的第一读者是谁？出了埃及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摩西要向以色列人强调地界，他的法律效应，他使用了通用的货币，他是合法的。他要向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强调什么呢？他要强调的是，这块地本来就是你们的，这块地本来就属于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并不是，对于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并不是进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他们只是叶落归根而已，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曾经拥有一块土地的地方去。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神在创世纪12给亚伯兰的应许的完全成就，而亚伯兰购买了这块麦比拉洞，则是这个应许的一部分成就，预先的成就。正是这预先的成就，让亚伯拉罕认识到神的信实，也让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成为这块土地上确实的居民。人们习惯于把死人埋葬在祖坟的旁边，或者和自己的亲人葬在一起，前代的坟墓往往成为后代凭吊的遗址。我在整理我们谢家的家谱，然后在家谱里面我看到他们，就是我的长辈们，他们都写下来他们卒于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然后葬在哪里，然后合葬在一处。就是讲到人的一种，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所谓落叶归根。所以英国人美国人喜欢到英国去拜访他的祖先所待的教堂陵园，犹太人在年迈以后总是要回到巴勒斯坦，以便死后能够埋葬在他的祖先所葬的地方。亚伯拉罕，而对亚伯拉罕来说，他应该想到是他的祖先在哪里。他的祖先在哈兰，因为他的父亲、他的叔叔、他的哥哥都埋葬在哈兰，他拉和哈兰都埋葬在哈兰。他应该把萨拉运过去葬在哈兰，但是亚伯拉罕却对自己说，哈兰跟我已经没有关系，因为神所给我的是这个地方，是目前我居住的这个地方。 以后我的子孙要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这里繁衍出去，像海边的沙，夜空的星。所以我应该把撒拉和我安息的地方放在这里，将来我的子孙也会回到这里。所以神也预言说，400年之后，经过受苦和煎熬，他们要回到这里。为了能够迎接他们的到来，我要确保我的主权，神所预言的必定要成就。如果说麦比拉洞是神给亚伯拉罕预尝的应许，那么基督徒拥有一个更美的预尝的应许，就是圣灵。在以弗所书1:13-14，圣经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小括号原文作至，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小括号名原文为产业，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你看到这里旧约和新约的联系吧，在新约当中，神的产业完全得赎，是基督将来荣耀再来的时候。但是在我们尝到那基督再来荣耀之前，神给了我们一个凭据，原文作至，你们的圣经里面应该都有这个小括号。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房的时候你会付一个定金，以此来表明你将来会拥有那个地方。圣灵是神所给我们的至，是我们将来能够尝到天上产业的一个凭据。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了天上更美的产业，就像麦比拉洞提醒以色列人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一样。还记得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吗？我们不会感到自己拥有或者属于这个城市，除非我们拥有带着这座城市烙印的东西。我们不会感到自己属于神的国，除非我们带着圣灵，也就是从神而来赐给我们的凭据印在我们的身上，标记我们属于神。当你在最终被圣灵提醒的时候，当你读神的话语被圣灵光照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国在你身上的烙印。他提醒你，你属于那将来的国，而不属于地上的国。这是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烙印，这是将来产业的凭据。所以朋友们，你看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做一个客旅的和寄居的长达62年，但是现在神给他预备了一块地，就是麦比拉洞，成为神信实应许现在一个预尝的甜头。为什么亚伯拉罕甘心离开乌尔，离开哈兰，甘心做一个客旅和寄居的呢？希伯来书11:14给我们这样的答案。亚伯拉罕是为了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11:17，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更美的城。迈尔博士在《圣经人物传》里面这样描写亚伯拉罕最后的信心决定。迈尔说，这家乡，他真正想要渴慕的家乡，是日头未照过，地上的河流未浇灌过，露水未滋润过的，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由神所经营建造，那里不需要太阳或月亮，因为耶和华神和羔羊就是光。自从出生地被连根拔起之后，亚伯拉罕再也不生根于地上任何的家乡，他的心灵常常保持觉醒，他切切期盼神的圣城。就在这天家中，像他这样尊贵的灵魂才能遇见自己的同袍，才能获得安息。他拒绝苟安于次好的，所以神被称为他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超拔的灵魂令我们惭愧，属灵光景良好的时候，我们自称为天上的国民，但往往与人交谈的内容却不是天国的事，而是日常现实的所务。我们声称在寻找一座城，我们却实际上兢兢业业地在世人中间为自己阴谋笃定的地位。我们扬言视万事为粪土，但是一耙在手就拼命地聚攒地上的财宝，其急切的情态正暴露出言行不一的虚焦。听起来很文绉绉。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觉得拥有将来的天上的家乡是一件说不出口令你感到信但信不足的事情，那么亚伯拉罕在23章他所真实获得的 应许告诉我们，神不但信实的成就他的应许，而且神成就他应许的方式超乎你的所求所想。神给我们机会预尝到天上我们将要拥有的基业。对于你来说，你要拥有的预尝的基业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内住，是加入一间地方教会，还是在危机当中经历神的丰盛和他为你所预备的转机呢？这是今天这段经文所留给你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一位让我们预尝天上滋味的神。我们也谢谢你是这样一位虽然在将来为我们预备那更大更美的应许，但是却在地上也为我们预备现今凭着信心所能够尝到甜头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让我们更加丰盛的去经历你，求你让我们在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危机当中都转向你，也让我们在每一个机会当中都更深认识到自己的罪和我们的本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